府之后，问文官武将，哪一位愿领兵带队攻打西夏？言还未尽，武将之中跪倒一人，此人正是武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。如今呢，胡杨高孟这四大家的人已经都老了，如今就是养老在家，武将之中顶天柱子就是这位岳王爷。虽然岳恒也年近花甲，但是精力充沛啊，执掌着大宋朝的兵马大权。岳恒跪倒施礼：“吾皇万岁，不必捉急，臣愿领大宋精兵前去退敌。”仁宗大喜，当时加封岳恒兵马大元帅之职，赏一把尚方天子剑，有先斩后奏之权，便宜行事，钦差大臣。岳恒领旨下殿，为了调集人马又费了一个月的时间。首先他从湖南调来飞沙大帅太保钟雄，让钟雄率着本部人马做他的前部正印先行官，点精兵十万，是兵发大同和贺兰关。到那块就打上了，这场战斗是空前的激烈。一开始大宋的兵得了胜了，一鼓作气收服贺兰和大同，又往前挺进了150里。没想到人家大夏国进行反攻，四路出兵把宋兵包围，岳恒是大败而归。如今是死守贺兰和大同府，战争十分吃紧呐。特别是边境上23个县的老百姓全都逃往内地，有的跑得慢，都叫人家夏国的人给掳去了，做了奴隶。边防上一片荒凉，苦不可言。现在岳恒告急，要求皇上速派大兵。仁宗也发愁了，宋朝的精兵本来不多，刨出各省的驻军，再除掉守卫京师的卫队，可调者也就还有10万余人呢、这怎么办呢？跟文武商量之后，又从这10万人马之中抽调了5万到前线增援。哎，这5万大军到了之后啊，勉强算把西夏国的军队给抗住了。如今双方是对垒不战，磨刀霍霍，准备着下一次凶杀恶战。与此同时，西夏国还采用一个卑鄙的招数，花重金收买了伦都山的大贼头，叫黄伦，让黄伦自立为天德王，宁夏国给他做后援，要人给你人，要钱给你钱，让他在大同一带搅乱宋朝的江山。这个黄伦野心勃勃，早想吞并大宋独立为王，怎奈没有机会。现在有后台了，人家赵元豪和赵觉乐意出人出钱，他何乐而不为呢？所以这黄伦十分猖狂，要想干这种事儿，没钱是不行，没人也不行，他就挑起大旗，招兵买马。凡是在宋朝站不住脚的，江洋大盗、海洋飞贼、杀人的凶犯、滚了马的强盗， 全都赶奔轮都山阎王寨入伙。现在黄伦手下人员就猛增到30,000之众，为了效忠他的主子，这黄伦把人分成25队，这25队是专搞暗杀。进了长城，潜入到边塞各地，是杀人放火，什么都干，这就拖住宋朝的后腿，让你顾此失彼，首尾难顾。这招可够毒辣的，他不像大兵啊，大兵来了攻关破寨，咱们拉下战场拼个死活，他是流寇啊，到这就杀人，抢完了放把火就走，等你军队赶到了他没影了。再者一说，这帮贼人数不等，多的有1000人，少的几10人，也不值当的调动大军。但是呢，你要靠着州府的能力，想抵抗还抵抗不了，这是一大患啊。因此各地官府纷纷告急，告急的文书像雪片一样到了左班丞相府，王袍汇总之后才奏明四地人族。仁宗权衡轻重，这一想，正面的战场上现在是顶住了，有我的岳爱卿，有忠雄，亮西夏国的军队一半会儿打不进来，但是这些草寇实属可恶，这骚扰地方杀人放火，边境不得安宁，早晚必酿成大祸，这怎么办呢？他传旨把开封府包的人选上来了，问计于包拯。包公根据以往的经验奏成一本，必须派一得力的人查办大同和边防，肃清匪患，配合正面的军队把土匪剿平，把贼窝子给抄了。仁宗一听大喜，问谁能担当此任。包公一想，这说谁呢？经过思考之后，跟皇上说，臣保举枢密院使严察散可当此任。因为包公说这话有根据，严察散想当年查办过湖北襄阳郡，赶走了襄阳王赵觉，立下了大功，也收了忠雄，他有一定的经验。再者一说呢，包公是他师父，这么艰难的重担叫谁挑啊？就得让徒弟去挑啊。包公这一上本，皇上马上准奏，就选上枢密院使严察散，当殿加封钦差大臣，速领人马查办大同府，肃清匪患，不得有。严察散谢恩之后回府，等严大人等回了府啊，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，晚饭都没吃，是唉声叹气。他心里就不明白，心说我师父怎么在八宝金殿保举我这个差事，这可挠头啊，我乃是一文官呐，耍笔杆行，这肃清匪患是武官的事儿，这不是叫我去送死吗？我死不足惜呀，匪患不平，我怎么对得起大宋朝的臣民百姓啊？我怎么对得起当今天子啊？他正发愁呢，他媳妇柳金蝉来了，人家夫妻的感情非常好，每次严察散下朝，夫人必陪着坐一会儿谈谈心。柳氏夫人一瞅老爷愁成这样，心里头也怪难受的，就问大人，你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？严察散打一嗨声， 就把八宝金殿的事向夫人讲说一遍。柳金蝉听完了，确实也替丈夫担心，但是柳金蝉是个明白人，就跟丈夫说，大人你也别太为难了，你想想咱师父也有他为难之处，这个事儿最危险，这件事最艰巨，他能保举谁呀？能让别人去吗？你是他徒弟，当然他要保举你，而且大人想当年查办荆襄九郡颇有经验，如果你有为难的事呢，我看你啊到开封去一趟，面见恩师前去请教，有什么为难的事情还背着师父吗？老师一定能给你出个主意，你看怎么样？对呀，严长伞一看呢，这真是我的好内助，一句话点醒梦中人，我光坐在家里发愁有什么用啊？我到开封府去一趟，问问我师父能不能给我出个好主意。就这样，严长伞微服赶奔开封，从后门到了包大人家里头，包公准知他得来，在内书房接待徒弟，爷俩一见面，严长伞就把来的原因向师父说了一遍。包公点点头，长伞啊，我必须保举你，只有你可当此任，别人白给。一方面你是有经验，另一方面你有这种魄力，孩儿啊，不要为难，为国家尽忠，你有什么好说的？严长伞说，师父我从来不为难，我为了大宋朝的江山认可抛头颅洒热血，我为难的是什么呢？我是个文官呢，我到那块恐怕力不从心，不知从何处着手，望恩师指教。包大人说，你放心，我早替你安排好了，我开封府有的是侠义英雄，随便你挑，你认为谁合适我就把谁借给你。严查攒高兴了，师父那头一个我就借白眉徐良，徐良得跟着我去，要讲究剿匪，对付这些飞贼，那非三将军不可。包大人点点头，放心吧，我这名单上头一个就是徐良，多谢老恩师替弟子想的周到。师父徐三将军虽然武艺高强，毕竟一个人孤掌难鸣，我打算再借几位。行啊，你说吧。我打算借钻天鼠卢芳、彻地鼠韩章、穿山鼠徐庆，还有翻江鼠蒋平，我蒋四个可以。我还话没说完呢。这些人都上了年纪了，经验虽然丰富，但是精力上不如当年了，我还想借几位年轻的。说都是谁？小武艺之中的白眉徐良、玉面专诸白云生、霹雳鬼韩天锦、粉紫都卢真、小艺赛虎，我也想借着。我还想借小七杰、笑面郎君沈明杰、义侠太保刘世杰、超水燕子吕仁杰、小元霸鲁世杰、红梅童子柳金杰、白眉童子柳玉杰、井底蛙邵环杰，我也想借着。其余的圣手就是冯渊、行如龙、行如虎，要是没事的话也跟着我走一趟，那是再好没有了。嗨，包公一看这徒弟多好，上我这连窝端来了，要照你这么一说，开封府空了。包的人是仰面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好孩子，为师既然保举你，我就得成全你，凡是你提的这些人都给你，余外我再拨给你40名能打的英雄。 将小侠龙天彪、大汉龙超、史丹包的人全拨给他，一共借给他72位啊。把严查法乐的是手舞足蹈，跪倒了谢过师傅。没过几天是兴高采烈走马上任，离东京赶奔大同。可临走前一查点人名单，缺少俩人，一个是徐良，一个是徐庆。因为这爷俩放假回家祭祖去了，假期没满，现在没回来。严大人十分着急呀、啊，徐良是主角，你不在怎么办呢？经研究之后，叫艾虎带着小侠龙天彪还有8名仆人骑快马赶奔祁县徐家庄，让徐良早日赴任，到大同府不见不散，我们先走。故此艾虎带着龙天彪和8个仆人骑马赶奔山西太原府。到太原府扑空了，不知道徐良哪儿去了，把艾虎急得什么似的。后来徐庆告诉他，他走啊大概也快回来了。他临出门的时候我嘱咐他要提前回来，现在假期快满了。艾虎待不住，说这么办吧，我在附近找找他。他们一共来了10个人，分成4波，东西南北天天找徐良。这是找的第3天，没想到艾虎和龙天彪在莲花寺遇上徐良了。这叫不巧不成书，徐良要不放这把火，艾虎还不知道。找着找着一看，山坡怎么着火了，浓烟滚滚，烈焰飞腾。这爷俩是来救火的，哪知道是徐良放的，这才跟三哥相遇。艾虎把以往的经过从头到尾讲说一遍，徐良能不着急吗？人家都起身奔大同都走了，我这还游山玩水管闲事还不知道呢。山县听完了，把脚一跺，兄弟刚就走，咱们弟兄厚脸。三哥，既然见着你了，我就放下心了，咱们早到一会儿晚到一会儿也没什么，既然如此咱们就走吧。就这么让他们离开莲花寺，简短接说回到祁县徐志庄。一进门那几个家人都在这儿呢。徐良先进厅房见过父母，穿山鼠徐庆把脑袋一扑了，大黑脸往下一沉，我你哪儿去了你？
老爹爹，我去溜达去了。
放屁，你现在是官你知道不？你吃的是国家的俸禄，你溜达什么？怎么才回来？
老人家不要生气，我的假期还没满呢，就是现在回来也不晚。
怎么不晚？不晚人家能派人找你吗？你快点收拾收拾东西，跟他妈给我滚蛋吧你！严的人都等着你呢，
我这就回来，马上就收拾。
这徐庆啊，爱拍老腔，当老子的嘛，说话声音就得高着一点。其实好话他也不会好说。徐良知道爹的脾气，也不敢计较，回到屋里把东西收拾好了，准备了一匹快马，跟爱虎众人起身。这徐青一看也着了急了，我说虎啊，等着我呀，我也得收拾收拾。三叔您甭着急，我们哥几个先走，您早去2天晚去2天都没关系，咱们大同府见。其实艾虎也不好乐，心说您去不去都没用，有你不多无你不少，谁不知道您是天下有名的大饭桶呢？哎，人家严的人呢不好说别的，你说借别人专把你提出来，怕你挑理，哎，就把你也算一个，你去有什么用啊？艾虎心里头明白，嘴不能那么说呀。当时跟徐良上了战马，起身行，日夜兼程赶奔大同。等到了大同府的管辖地界，徐良闪目一看，是一片荒凉，所过的村庄是10室9空，老百姓都跑了，偶尔的能看见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，要不就是几个残疾人。
胳膊腿利索的都跑到中原去了。你们这土匪经常出没，有时候白天就来，见人就杀，见东西就抢。尤其是少妇长女更不能幸免，生在这个乱世，谁还敢在这待着，只好背井离乡，远离家门，地也没人住了。徐良一皱眉啊，看来这个剿匪的事情至关重要，不把这些土匪铲平，老百姓绝不能安居乐业呀、啊！快点走、啊、两脚点凳，策马如飞，就进了大同府的东关。到城里一看也是如此，买卖家十家的九家上板。自从钦差大人来了之后啊，多少给带了点生机，有那胆儿大的总算开板营业了，但是那板也不敢大开，都留着个缝，瞅着人一过都探头缩脑的瞅瞅是不是贼，要是贼赶紧关门闭户，白天都这样。除此之外，街上都是巡逻的军队，这军队一瞅爱虎徐良都认识，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哟，三将军五将军你们来了。徐良点点头，跟大家打过招呼，然后走过十字街，赶奔暗院衙门。这个暗院衙门是在哪儿呢？经打听之后知道设到大同府的府衙。他们哥俩带着几名仆人眨眼之间就到了府衙的门前。戈登把司江带住，一片腿跳起来往府衙里一瞅，哟，干什么呢？正打仗呢。徐良一着急高声喊喝啊，
我不能求求他，这个女贼不要猖狂，三西人到了。
徐良说罢压刀往里闯，还要会斗群靠。